圣经打开，今天我们一同来思想神的话语。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从31到38节，翻开之后的话，我们一同把它念出来，好不好？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从31节，我们一同读到38节，来，大家一起来。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所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呢？”耶稣说：“我的食物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你们岂不是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俗话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好，我们神的话语我们先读到这里哈。从7月份开始的话，我们在思想啊，其实今年的话，那神既然要带领我们进入那新的季节，我们要领受新的恩膏，那向来没有走过的道路啊，其实神都一直在带领我们在走。其实人生每一天其实都是新的啊，我们千万不要想说我们今天仍然在重复啊我们以前所过的每一天的日子。也许你早上起来你的环境是一样的，但是因着你的心情不同，你的眼光不同，你的行动不同的话，我们这一天的话就可以过得不再一样。阿门。哎，路亚。如果是我们每天的反应都是一样的话，那难怪我们每天就觉得话没劲，对不对？你一天到晚都在过同样的日子。所以其实神的话他说我们要向左向右要开展，那意思的话说，其实我们人生是很容易被环境所限制的。阿门。你一不留心的话，环境左右就把你包住了，让你就觉得你看周围的人，看周围环境其实都是一样的，是一成不变的。但其实人在改变，环境改变，甚至我们自己也在改变，唯一没有改变的也许就是我们的思想。所以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常常发现不了神的新的心意。所以当神说要扩张我们的警戒的时候，意思的话，神要带领我们进入到我们人生下一步的那个命定当中，千万不要停在以往，不要停在过往，不要躺在过去的功劳上面，也不躺在过去的苦劳上面，也不躺在过去的疲劳上面。因为人生很多时候我们都要回想过去我们多苦，过去我们多累，对不对？以致我们没办法发现，其实在神的恩典当中，每一天其实在他面前都是新的。 You deserve 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祝福，新的盼望。 Amen。但是我们需要进入到神的新的季节里头，我们自己需要有很多的突破。所以今天早上我再次来跟大家一同来思想约翰福音的第四章，我们很熟悉的这段经文，就是耶稣当他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这个中间里头的话，耶稣所讲的这一段的话啊。我们今天不把整个的故事重新再来看，我想大家可能都很熟，至少牧师我也说过好几次，但今天我们从一个角度上来看，我们来看耶稣说的这些的话。当耶稣他经过了撒玛利亚，他在叙加的井旁领一位妇人来信主，这个妇人信主之后的话，把他整城的人都带来信耶稣。这个福音的爆炸力啊，就是 不要说以前了，其实在近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很难发现的。所以这样的一个人的话，他生命的改变可以把他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可以带来归到耶稣里面。所以今天当我们在思想在传福音的这个过程当中，究竟我们在做什么才可以算的是传福音？难道只是跟别人讲一套很完整的4个属灵定律，1、2、3、4、5你讲完，然后你就觉得别人就应该信主？还是说你辛辛苦苦请他吃饭，然后帮他做所有的事情，然后完了之后的话，你觉得他就应该信耶稣？哎，在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好像他也没请客吃饭，然后他也没有讲一通很大的一个道理，神学的理论。哎，但是很奇妙的话，就是说一个人的生命改变了，不然这个人的生命改变，他把一城人的生命都改变了。所以这福音的爆炸力，福音的那个能力究竟是在哪里？我觉得今天耶稣的话语里头给我们在传福音这些事情上面有一些的启示，也有一些的带领，有一些的思考。我们真的巴不得圣灵再次把我们这样一个传福音的热忱再次把它点燃。每年的夏天的话，我们都要带孩子回去啊。中国我们有一些的宣教的这些事情， 其实弟兄姐妹们，为什么我们要到孩子心去？孩子没有进到福音的合场里面的话，他没有办法感受到福音的那个迫切。真的，在他们同样一群的年龄层当中的话，其实每天我们家孩子，你看这边儿童主日学啊这些东西，他们规规矩矩好好的，很舒服的就在这边上课。但是在世界其他的地方，有多少人他们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很自由的机会，他可能听闻这些福音的好消息。今天弟兄姐妹，其实我们生活在北美是非常的幸福的。所以在这个旅程当中的话，耶稣他进到叙加的那一个地方，在那个叙加的井旁，他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给我们看到的话，其实在普世当中的话，还有许多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的人，他们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机会能够来听闻这福音的真意，能够听闻福音的好处。他们人生当中那么需要遇见耶稣，可是耶稣怎么跟他们相遇呢？耶稣的相遇，其实耶稣与他们的相遇，在爱中与他们的相遇，其实通过你跟我。所以我们今天的话，我们从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了一些的这些的那个例子当中的话，我们再次一同来思想一些啊。所以这第一个方面的话，其实当我们福音我们要传出去的时候的话，我们需要学习一件事情，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跟着说，你要学习遵行神的旨意。那什么样叫做遵行神的旨意？在教会里头我们常常都在讲这句话，对不对？要遵行神的旨意，要遵行神的旨意。那遵行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今天从这段经文里头再去来看。我们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对不对？我们都不大喜欢我们跟我们意见不同的，或者说好像你跟他讲几次他都不大听了，你不大喜欢跟他们来往。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当耶稣去见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的话，从耶稣的例子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并没有我们常人所以为的人与群分的这种观念。从撒玛利亚妇人的角度来讲，他有他的观念很强的。你一个犹太的男人怎么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女子谈话，对吧？男人跟女子谈话本身这个是一个不合常规的，不合群的。然后一个以色列人跟撒玛利亚妇人谈，这也是不合群的，不被历史所接受，也不被这社会风俗所接受，更不用说被他们的价值观所接受。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当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谈到了旅程，他本来是差这个门徒出去找食物的，回来的话耶稣说我吃饱了。弟兄姐妹们，其实你在服侍人的过程当中，神会亲自喂养我们心灵里头很多的，身体上面很多的，甚至一些需要。我们常常觉得的话，我们吃的太多，对不对？你觉得你吃的太多，我们今天要好好的要节食啊，这些东西。但其实身体上的食物的多跟寡，其实我们真的不需要太花太多时间在上面来斟酌。其实人心中的这个食物的话，我们倒是需要花很多时间。我们一起来看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过程当中，他的灵里头就被喂饱。为什么？因为他在做神的工的时候的话，神亲自喂养他身体的疲乏，他灵里头的这些的需要。所以什么叫做遵行神的旨意？耶稣在他的话里头34节已经解释得非常的清楚。遵行神的旨意就是什么？要做成差我来的要做的那个工作。换句话说，遵行神的旨意有两件事情。第一个，你要做神的工；第二个，你要做成神的工。跟主耶稣说你要做神的工，然后再跟主耶稣说你要做成神的工。这个两个意思的话，就是要把神的旨意你要把它遵行出来。首先你要明白神的工到底是啥。今天你在人生所有的这些的不方便的里面，神有没有机会让你在你的不方便里面来彰显他的荣耀？耶稣他走过撒玛利亚这件事情是他人生许多的不方便，但是从圣经里头的一开始，他说他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然后在他身体饥饿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没有马上变石头为这个食物，他反而一方面让门徒出去找食物， 但这个过程当中，他借着这个机会，他抓住这个机会，他跟来到他面前的撒玛利亚妇人可以来谈到。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不方便，但他没有被这些不方便所限制。他心意里头的话，他知道神在这个时候要工作，他可以放下他人生这一切的暂时的这些的需要，他看到父正在做的事情，所以子他也就跟着上去。所以在这旅程当中的话，耶稣给我们看到他一生的一个法则，其实就是行神的旨意。神的旨意的话，他其实会来启示给我们的。每天你读经祷告的时候的话，神会就会告诉你今天你应该有的，今天应该有的这些的反应，遇到这些人，遇到这些事，你今天应该有的反应。其实神的话语在这两天当中，他一定会告诉我们的。我们所谓要做的话，其实就是把它遵行出来，而且我们要把它做成功。有些时候的话，我们人常常说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对不对？我们是要做神的功，但是我们往往做不成，对不对？遵行神的旨意，最简单是耶稣给我们一个定义，就是遵行神的旨意，然后就做他的工作，而且要把它做成。所以神的旨意，我们是需要做他的工作，而且我们要把它做成功。新约里面的话，其实都是旧约啊，就是一直启示哈，作为神的一直的一个继续的一个彰显。其实从整个圣经里头，我们都看见神正在做什么工作。其实圣经里头神做的几乎是唯一的一个工作，其实就是让罪人回转的工作。今天我们唱了很多的诗歌，感谢主何燕他们这小组选的这些诗歌，都是在预备人心啊，要清洁我们的心啊，要重新找这个正直的灵。你可以从旧约里头来看到一件事情，神第一次的发生就是为了罪人的发生，对不对？当亚当夏娃堕落之后的话，神正在寻找亚当夏娃，然后他在整个伊甸园里头都充满了神这个寻找的声音，说亚当亚当你在哪里，是吧？神第一次向人类的发声，就是在寻找罪人的这个发声。然后当大卫犯罪之后的话，对，我们今天也唱了的第三首的话，对，那求主为我们造这个清洁的心。当大卫这个犯罪之后的话，他在那边呼求神，呼求神，说神啊，你赦免我们的罪，重新为我造一个正直的灵。神真的听他的祷告，神真的悦纳他在面前的摆上，神接纳罪人的这个呼声。所以在这个旅程当中的话，其实耶稣的话，从亚当夏娃的犯罪开始，到大卫的开始，一直其实耶稣一直在这世上行走。你看他在叙加的解旁遇到撒玛利亚的妇人，其实都在延续罪人心中对神的这样的一个呼声，而且神愿意接纳罪人回到神的恩典当中。所以其实在这个旅程当中的话，我们真的要看到一件事情，今天的话，我们为什么在这里生活，我们在难处当中我们经历神究竟是为了什么？诗篇五十一篇，当大卫他犯罪之后，他向神来求，求赦免。赦免之后是啥？他说：“求我重新再次得着这个救恩之乐。”难道只是为了重新得着这个救恩之乐吗？当我们被这个福音得着之后的话，更重要，福音要推动我们起来为神来做见证。所以诗篇第五十一篇那边讲到非常的清楚，十三节他说，当你赐给我乐意的灵扶持之我，让我重新得着救恩之乐之后，我就要把你的道去指教有那些过犯的人，罪人就必来归向你。今天撒玛利亚妇人，当耶稣指证了他的道路之后，他生命当中与这位永生神相连，他里头以这个活泉相连之后的话，他生命的这个活水开始从那里头涌流了，所以他就不再 为他自己的所要打水的这些需要在这来考虑，他说他可以放下一切的水罐，他就奔回到他的城中，他说有一个人叫我素来所行的都讲出来了，你们要来看。今天弟兄姐妹们，当一个人真的得着救恩之后的话，我们虽然对罪敏感，但是我们可以不再犯罪。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是说虽然罪对敏感，但是我们却受不了那个罪的诱惑，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又回到那个罪中，这不是真的得着那个救恩之乐。大卫他得着这个救恩之乐之后，他说我知道你的道路了，我也领受了你的生命了，我自己得着我翻转之后的话，我要指教那些仍然在过犯你的人，救人因着罪人因着我的见证，他们可以来归向神。今天撒玛利亚妇人他同样做了这件事情，他被神的道整个的翻转过来，他就不继续留在他的罪恶过犯当中，他起来不单单是他自己归向耶稣，他也带领更多的人起来来归向耶稣。所以这其实就是神在这个世代在福音的工作上面所要做的，我们自己需要先经历神，也与我们周围的人，我们一同的，我们来看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做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旅程当中的话，我们要学的第二个功课的话，其实就是说你的机会到底是在哪里，传福音最重要，我们的机会到底在哪里。国民帮我往下放一下好不好？福音最重要的机会在哪里？其实最好的机会就是现在，跟主耶稣说最好的机会就是现在。很多人我们觉得传福音，我要等到我装备好，我圣经要读上好几遍然后完了之后的话，我要去受神学装备然后完了之后的话，我要预备一个好的环境这些东西，完了我才好好去传福音。今天弟兄姐妹们，传福音最好的机会其实就是现在，你目前在你现在的环境里头，你对神的认识就能够感动你周围的人，因为你周围人跟你现在的状况都差不多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讲别人听得懂的话，把神的道把它给见证出来。我们一天到晚如果讲别人都听不懂的话的话，今天弟兄姐妹不要希望别人能够信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的谈道都是撒玛利亚妇人能够听得懂的。我们福音的信息其实非常的简单，但是一个非常简练的信息是从你的生命的思想当中出来的。所以我们需要常常起来要思想神，在你的生活的经历里面的话，你要经历的话说现在神在我生命当中正在做什么事情，把你现在对神的体会讲出来之后的话，你一定能够影响一些人，这些人是跟你现在的处境正是一样的。所以传福音其实并不难，难的话是我们随时随在我们思想神，你发现神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你被神感动之后的话，你活出来了，你经历了，然后你能够讲出来的话，庄稼就已经可以熟了，可以收割进入到神的库中。你看看神看时机跟我们人看时机其实差别至少有四个月的时间，其实是一个生命的历程，对不对？所以整个门徒看上面整个的这一片区域的话，耶稣说庄稼熟了，耶稣说的庄稼是啥？耶稣说的庄稼是属灵的庄稼，对不对？人看的庄稼是啥？可能是地上这些种的出产的这些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时机跟神看时机最重要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在哪里？神看万事万物永远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人看万事万物永远从眼见来看，这是一个最大的区别。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不能够太明白神的心意，是因为我们还在用属地的眼光，我们在看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人事物。今天神说在我们现在这个处境庄稼有一群的庄稼是已经熟的，这已经是可以收割的，请问我们看到了没有？我们要学习与神来同工，最重要的话 眼光，我们要用神的眼光我们来看。所以神也在这过程当中在挑战我们，我们相信你最佳的时机就是现在。其实弟兄姐妹们，你仔细去想想撒玛利亚妇人，你就会觉得这个传福音其实是非常的有艺术的。阿们。撒玛利亚妇人的话，人家信主第一天人家就去传福音，这信主第一天一出去的话，哇，一成人都信主。今天弟兄姐妹们，我还没看到哪个教会的话就是说有这么个复兴的景象啊！刚刚信主了第一天，然后就把很多人就带进神的家中了。但是这真的是可能的，阿们。在耶稣基督里头，神一直在打开我们的眼界。什么叫做向来没有走过的道路？今天我千万不要用我们自己的思想，我们来定义神做事的法则。我们很多时候的话，我们为神说我们应该做这个做那个，那是我们的计划，不一定是神的时候。阿们。当神说一个人要改变的时候，一成人要改变的时候的话，远远的会超过我们自己计划所能够想象的。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身在渥太华这个地方，我们常常在为政府来祷告，我们为加拿大政府来祷告。今天弟兄姐妹们，整个的城市的改变，国家的这些的翻转，我们有信心吗？今天弟兄，如果我们从我们人的眼睛看到，哎呀，那还有四个月，还早还早，对不对？很难很难的，还早还早，其实就是很难很难的。比如说神啊，你不要跟我说了，根本不可能的，这些都不可能收割的，是不是？我们常常跟神说还早还早，神说就是现在了，阿们，就是现在了。你真的看看撒玛利亚妇人，我们一个人要传福音的绝对不是说哎呀我的神学理念我要多正确，一个人传福音是因为我们对耶稣的热情，阿们。我们被耶稣所感动之后的话，耶稣的生命已经在我里面了，我不得不跟所有的人来讲，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都说出来。我素来所行有什么好讲的？都是丑事啊，都是错事啊，都是难处啊，都是绝境。但是当我们能够坦然面对自己的伤害的时候，那是因为我们已经得医治了，阿们。在跟耶稣对谈的过程，在爱中你与耶稣相遇的过程当中，耶稣把我的羞耻感都除去了，耶稣把我的罪孽都替代了，耶稣让我可以重新的面对我生活当中这一切的处境，这个就是时机了，阿们。哪一天我们生命当中有一点触动的时候，这是最好跟我们周围人见证传福音的时候，千万不要等到哎呀再等了四个月以后，四个月你早忘了，告诉你。今天弟兄姐妹们，现在生命当中耶稣随时这个感动，这才是最重要。敬拜，其实我真的鼓励大家常常活在敬拜当中。敬拜是最容易与神相遇的时候。敬拜的真谛是什么？虽然我是这么样一个软弱的人，我仍然可以侍立在耶稣的面前，这个是恩典呢。今天弟兄姐妹，不是我的生命能够有多好，我可以足以我来服侍神，而是因为这是在恩典当中神拣选我站在这个位分上面，我起来唱赞美神的诗歌。今天弟兄姐妹们，撒玛利亚妇人的话，她没有说哎呀我要改得有多好我才来带全城的人信主，今天改可能她就成法利赛人了。今天弟兄姐妹们，就把握生命当中这样一个微小的感动，机会来了我就抓住，我来服侍神，我来见证神，神的荣耀自然从这破碎的器皿当中自然而然就彰显出来了。求神再次把握最佳的机会，就是现在。跟主说最佳的机会就是现在，阿们。你千万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哎呀我还要怎么装备，我还要怎么样好，有机会服侍神，这是一个莫大的恩典，阿们。真的，今天弟兄姐妹们，我真的很多时候的话，我以前常常讲说哎呀这个话要不要讲要不要讲，今天有话就讲，跟主说有话就讲，阿们。生命当中你有神的感动，就把它讲出来，把它宣告出来。庄稼其实在神的时候里面它已经都熟了，阿们。耶稣说我们没有很多时间你可以再浪费了，阿们。抓紧 们的时间跟我们最亲爱的人，我们周围的，把我们的家人，家人信主永远是我们的责任。阿们。抓住机会，不是跟他讲大道理，阿们。抓住机会跟他分享生命当中这点微小的改变，阿们。当我们能够越多的坦诚的分享生命当中这些挣扎得胜的这些经历的时候，我们周围的慢慢的都会看到我们真的改变了。当撒玛利亚妇人一个人站在那个午后嘛，对不对？站在撒玛利亚空旷的街道上面说：“你们都出来，你们来看。”屋里头的一听到这个人说：“这有什么好看的？我们早知道你要怎么样。”但是接下来那个话却让整城都震惊。有一个人见过素来所行的说出来了：“哦，那我倒要看看这个人到底是谁。”今天弟兄姐妹们，遇见耶稣之后的话，我们的见证会变得很勇敢。阿们。以前的话，我们的见证，哎呀，都是怕这个怕那个，对不对？我们还怕自己说的不好啊，我们怕这别人怎么看。今天弟兄姐妹们，做见证的中心就是耶稣，阿们。我们与神相遇嘛，阿们。最重要，我们要让人从我们的见证当中看到耶稣，再来重要。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今天弟兄姐妹们，这个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做的一个工作，做神的工作，做成神的工作，阿们。神的旨意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就这么简单。我们一生就是要做神的工作，无论你是在家也好，也是做神的工作，阿们。无论你出去工作也好，也是在做神的工作，你在教会里的服事也是在做神的工作。但更重要的，不单单要做神的工作，你要把它做成，阿们。持续的，你要坚持到底。所以第三个方面的话，你一定要坚持，坚持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一定要坚持到底。神的时候，神的时候，当你遇见之后的话，你一定要把握。把握之后的话，你一定要在恩典当中靠着神把它给做完做到底，阿们。传福音的话没有那么容易的，能够让我们的家人信主就更难了，阿们。我们家人最知道我们了，但他们愿意跟我们一同来信主，这真的是神的恩典，阿们。所以在恩典当中的形式，所以我们在福音当我们要若要广传福音的话，把握住神的机会。你放下自己的时候，其实你就明白最佳的机会就是现在，最佳的机会是现在的时候。但是这个很难，你放下一次容易，你放下一次容易，但你天天要放下，我那这个真的是好，这个是真的是，所以要在爱里头，爱才是很久的人。因为我们人生当中，我们太多的地方都还是自我为中心的，我们仍然在被这个罪的辖制当中，我们很多时候都不大明白我们的真我在哪里。其实在伊甸园里头，神对亚当的这个寻找，他在伊甸园一直在呼唤说：“亚当，亚当，你在哪里？”其实我常常在跟神的同在当中的话，神也常常在问我这个问题：“张凯，张凯，你在哪里？”因为很多时候我也不大想，真的很诚实的来面对神，我自己心中有很多的挣扎。我觉得我的眼光跟神的眼光不一样，我的时间跟神的时间不一样，我的以为，我的思想跟神的思想都很不一样。所以面对神的时候的话，这需要有一些的挣扎。所谓的挣扎的话，就到在耶稣基督，我们要一个合一是什么？那就是神的时候该成为我的时候。我常常有不方便的，现在因为我与神联合，我愿意成为方便。所以等候神，其实这是耶稣让我们能够在得胜的经历里头给我们的一个的挑战，一个的邀请，甚至是一个的命令。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当耶稣要升天之前，他说：“所以你们要在耶路撒冷要等候，你们要等候什么？你们要等候那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我们就可以得着能力，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全，在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我们开始可以做神的这个见证。所以你看啊，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今天我们如果需要先去地极做见证的话，我们自己的家人的关系我们要有见证， 我们在地方教会的服事，我们要有见证；我们在工作的场合里头，我们要有见证，对不对？同心圆的原则嘛，对不对？这个同心圆从耶路撒冷开始，你跟神的关系开始，然后犹大全地，你跟家人的关系开始，啊，撒玛利亚，你跟周围同事的关系开始，跟城市的关系开始，然后我们才出去到地极，为神来做见证。在这个过程当中，做见证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千万要记住一个原则，耶稣说一切都是在恩典里面。怎么知道这件事情呢？耶稣的话在哪里呢？你看耶稣不是跟门徒说吗？我差你们出去，你们去收割的是你们自己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已经都劳苦过了，但你们却去收割，这岂不就是在恩典当中吗？今天弟兄姐妹，所以传福音其实最重要的话，我们不单单是自己，我们要摆上做神的工，要把它做成，也不单单是在每个的这个机会，现在的这个机会里头，我们都学习与神同工，更重要的话，我们学习顺势而为。我们没有强求，有些时候也许我们正在扫帚，我们正在劳苦，是将来别人要收割的，都没关系。最后是在永生当中的话，一粒的种子它落在地里，死后它接触许多的籽粒来之后的话，那许多的籽粒总有我所劳苦的那一份的功劳在里面。所以当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再继续追求的时候，也许我们在这个地上你看不到那个收割的那个时候，但在永生里头，神应许我们，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可以跟撒种的跟收割的可以一同的喜乐。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问付出，真的不要再问我们付出有多少。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生气是吧，你看不到我为这个家付出有多少，对不对？我们常常吵架都在比谁对这个家付出的多啊。我们在跟同事生气的时候，你看我这个 project 我花了多少时间心力，对不对？我们甚至也在跟神说，神啊，我真的服事上面花了多少时间心力，一点果效都没有。今天若是我们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做我们自己该做的这些事情，坚持做我可以做的事情当中的时候，在永生当中，我们一定可以看到那做工的果效。而且最重要的话，我再说，我们凡事你只要坚持做到底的话，我再说，可能不用等到永生，我们其实在这今世你一定可以在凡事上都可以做得成功的。阿们。属神的人，你在任何的岗位上面，你都可以做得杰出，都可以做得出色，都可以做得有荣耀。阿们。因为是有神与我们同在的。阿们。约瑟的例子，约书亚的例子，真的弟兄姐妹们，你可以如此仔细地看看圣经的这些人物，他们所经历的，不问根源，不问根源，真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就是真的，你在耶稣基督的劳苦绝对不是徒然的。阿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我在说永生你一定可以看得到，但我更加的确信，在我还活着的时候的话，在我脚掌之地，我一定会看到耶和华的荣耀跟恩惠。阿们。我是这么相信的啊，所以我每件事情我都很努力的去做，做完之后的话，就把它结果交给神，我不强求，但是通常结果一定是好的。阿们。大家相信吗？大家相信吗？今天弟兄姐妹们，在家里头你好好对家人好，珍惜他们还在我们身边的这个机会，你一定要对他们好好好，以致你将来没有后悔。阿们。真的，我的老人家孩子都是这样，哎，你现在出去我从来不会后悔，因为我已经尽心尽意尽力，我不要爱神我也爱他。阿们。我没有后悔，他出去我把他交给神，我太开心了，哎呀，我重担脱落了，真的。哎呦，父亲，我们三个老人家现在跟我们在一起，对不对？哎，很多弟兄姐妹说，哎呀，什么牧师你压力大，其实我是蒙福的。阿们。我真的是有福的人。阿们。真的，家有一老就有一宝，我家里有三宝，我们都是宝贝。阿们。都是宝贝。阿们。真的弟兄姐妹们，真的都是福气，都是恩典。阿们。 有神的恩典，若有神帮助我们，又有谁可以抵挡呢？我们只要坚持做我们自己做的事情，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更是这样，千万不要急功近利。很多人就是跟人家讲了四个福音定律的话，眼巴巴的看着对方，赶快答应啊，赶快点头啊，赶快跟我祷告啊。第二点，我常常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就跟大家讲那个吃包子的比喻嘛，对不对哈？真的，一个人要吃了十个包子才饱的话，他在饿的时候，你吃第一个包子到第三个包子、第四个包子，甚至一点感觉都没有的。很多人跟你可能传第一次福音的时候，他刚第一次听福音的时候，就像你那个包子丢掉，他正在饥饿状态的时候，第一个包子到第四个包子可能都一点感觉都没有，甚至抵挡，这是傻包子啊！但是你要坚持喂，跟主说你要坚持喂，好吗？他总有饱的时候，但是不一定是你能够看得到他饱的时候，可能别人在喂他一个的时候，他刚好是那饱的第九个包子的最后一口了，吃完就第十个包子，人家吃那一口就饱了，所以人家看到那收割的喜乐。今天弟兄姐妹们，那请问你要做最后一个包子呢，还是你要做第一个包子？我们很多人都喜欢做牧师哈，就最后一个包子。牧师一呼召的时候，哇，每个人就举手了，好像都是牧师很厉害，其实牧师不厉害的，阿们。牧师只是最后一口，跟主说，牧师只是最后一口，阿们。在很多人传福音的这事情上面的话，已经很多人做了，那前面几乎没有感觉，甚至还有一些反胃的，就是这些的工作。但神就是这么用的，也许在神的眼光里头，这第一口、第二口、第三口，那更重要。阿们，总是要一个开始的。所以耶稣的话，他这边他讲到的话，你们去收割的话，是你们没有劳力过的。今天弟兄姐妹，这是不是恩典啊？这绝对是恩典。阿们。今天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进到一个职场的时候的话，你觉得老板对你特别好，你觉得是你自己能干吗？我可能一点都不觉得，我觉得一切都是恩典，阿们，都是恩典。别人对我们好，这真的是恩典；别人对我们不好呢，这太正常了，阿们。大家同意不同意？我们人都有罪性嘛，对不对？所以别人人家都天气总会有变来变去的时候，对不对？人家刚好碰到你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所以对你不好一点，这很正常。但别人对我们好，一切都是恩典。耶稣他遇到撒玛利亚的妇人，耶稣在预备撒玛利亚的妇人，让他的生命里面，把他里头的，就是说这些的土浅石头地啊，把他荆棘啊这些东西，从他生命当中一样一样的挪走之后的话，预备他的心田成为一个好土，让福音的种子进入他那里面的话，一下子就开始可以开花结果了。我们当然可能没有耶稣这么厉害，对不对？但是我们一定要学习效法耶稣的脚踪，阿们。至少在别人传福音的事情上面，如果你是第一颗的话，你是打先锋的话，那他的生命里头的话，也许有很多的硬石块，对不对？甚至是很难碰的这些的问题，但你如果神感动你去跟他做见证，请问你去不去？今天当我们读到这段圣经里头的话，我们说不问耕耘，对不对？不问耕耘。如果神感动我去撞墙啊，碰壁啊，意思啊，你的碰壁的时候的话，那我还是应该去碰一下壁，阿们。碰壁之后的话，你才能够感受到别人那个福音的硬土，他那个真正的问题到底是在哪里。如果你只是在外围观望的时候，你如果从别人的那些书本上面学这些经历的时候，哦，他的问题应该是用那个问题来解决的话，那有点像赵括那个纸上谈兵哈。哇，这个东西哇，你在这个上课的时候，或者说你在研究的时候的话，哇，这个问题应该用这样的角度来回答。传福音如果是这种方式，一定会碰壁。所以耶稣的话，他在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 神学的问题也好，历史的问题也好，宗教的问题也好，人性里头的这些的问题也好，耶稣都其实不太在意的。耶稣他只有一件事情，就要让他在他的处境当中与神发生关系。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的话也许花太多时间都在预备外面的自己，我们其实对圣灵在人心中的那种感动我们并不会太察觉，但一个人常常在恩典当中行事的时候，他会养成一个习惯，因为我自己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一切都是要靠神，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常常学习倚靠圣灵，他会听到圣灵的引导。在这个问题上面，你千万不要再掉入对方问题的这个陷阱。很多时候别人一问问题，我们一定要有问要必答的，对不对？以前我也很喜欢给标准答案的很多问题牧师的标准答案很多，对不对？牧师很多标准答案的，别人一个问题来，标准答案就回去。花时间，只有花时间真正的进入他灵里头的话，才可以明白他现在真正需要神的地方，真正的问题到底是在哪里。在地势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圣经上怎么说呢？神的话运行在水面上，越是黑暗的时候，圣灵的工作其实是越明显的。阿们。其实弟兄姐妹，我不问大家信主之后还怕不怕黑暗，我真的希望大家不要太怕黑暗。我以前其实小时候也蛮怕黑的，但我信主之后的话，我真的我走到哪里我就觉得没什么好害怕的。因为什么？神的灵运行在黑暗的这个水面上，马上就有新的创造要开始。所以越黑暗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头我越激动，因为神的光马上就要出来了，神马上就要发命令了。今天弟兄姐妹们，特别是在传福音的时候的话，你一次两次三次，你跟对方讲，你跟对方传，对方还没有反应的时候的话，千万不要放弃。我们跟我们的孩子，我们多希望他能够走上正道，对不对？千万不要放弃。阿们。虽然很多时候他虽然没什么反应，但只要我们坚持做我可以做的事情，我们一定有机会把他引导到与耶稣相遇的这个环境。我们的长辈也是一样，今天弟兄姐妹们，有些时候老人家年纪大了，就像小孩子一样，所以我们也要很耐心的与他们同行。在这旅程当中的话，我就觉得神万事万物当中让我们看到一切都需要学习在恩典当中行事。有些时候虽然做工有点慢，但千万不要太着急。有些时候做工虽然没有什么果效，但一定要相信神的恩典已经在这当中已经在运行了，否则的话我们很难坚持，对不对？今天弟兄姐妹们，不永康真的是现在就是说这个最近一二十年神非常使用的布道家。他早年的话，年轻的时候从德国买了一张单程机票就去非洲那边传福音，但是早期的话一二十年的话真的没有什么果效在那边。大家千万不要看到他现在很多的这种非洲的广场 Bunky 那他的聚会很简单，因为非洲大片的土地都是草啊，这些东西人家在那边的话就是那个几个木桩一竖，然后发电机一弄，然后这个整个的那个广播这个东西一架的话，这个的台子一搭，然后那些人的话就从那个各城各乡慢慢从丛林上慢慢的就聚集在那个，所以聚集之后的话，你知道草踩踩踩踩踩踩踩的，然后本来是草地，然后踩踩踩踩成一片的话，变成是一片空地，所以一个聚会完之后，他们就挪到下一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的话，人家就叫它 Bunky 啊，那叫 Bunky 啊呀啊，就是那个变成一个广场，一个草场。他现在的聚会没错，是非常的令人兴奋这些事情。但是大家可能想象，在非洲宣教从李文斯顿开始的话，其实都是一个宣教士的坟场，非常的艰难。不单单是非洲人的话，其实都非常的懒散或者这些东西。那更重要，其实非洲的话，巫术这些东西其实都是非常盛行的。 早期的宣教士像食人族啊这些东西被杀的，真的是有些有记载，很多都是没有记载。但是之所以不用看，他说之所以我们现在的话福音有一丁点的果效，都是过往这一两百年宣教士在非洲所撒的血所结出来的这个果子，我们并不算什么，其实都在神的恩典当中的。今天弟兄姐妹们，所以传福音这些事情上面，福音的火到底在哪里？今天弟兄姐妹，耶稣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克服人生许多的不容易。这不容易不单单只是说宗教环境文化人文上面的这些的不容易，有些时候是跟我们自己在挣扎，我只有这么有限的一点时间，难道我要浪费在这些人上面吗？就一个妇人，如果当时耶稣的话，他说我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念头从他生命当中一出现的时候，他说神啊，这件事情必不可行，对不对？必不能，不应该发生的。你想想，我道成肉身33年半，对不对？我在这个真的出来公开服事，也就是3年半的时间，时间多宝贵啊！怎么可能为了一个妇人啊，一个妇人，而且一个名声很不好的妇人，怎么可能为他摆上我生命当中这么宝贵的时间跟精力？对不对？你自己算算成本。我学会计的，我知道机会成本。哎呀，耶稣如果不去撒玛利亚，哇，这机会成本可大了，对不对？今天弟兄姐妹们，最佳的时机是你不方便的时候，最佳的时机其实就是现在，你仍然觉得你很重要的这些事情。其实与人交往这些过程当中，我们所有的这些冲突，你仔细回头你去想一想，不就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别人觉得不重要；我觉得我现在必须做的事，人家觉得现在不需要做，所以你就着急，你就生气，对不对？是不是？就在这个环境当中，你愿意像耶稣一样，去跟你看不起的人，去跟你觉得没有关系的人，去跟你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剃头的人，根本没有改变的指望的人，你愿不愿意跟他用生命的见证？我不跟他，我不是说你去跟他讲大道理哦。你的现在，不是你去讲一大套别人的东西。我的现在就是我现在很单纯，我现在对神的认识就是这样。我就用我现在的经历，我来去跟他来谈。今天弟兄姐妹们，如果是我们愿意的话，我相信耶稣不但与我们相遇。耶稣也会与我们相遇的人相遇，阿们。这个时候就会神迹奇事会印证我们自己所传的道。今天传福音的热忱，我们需要被神重新来点燃。这个必须是我们生命里头，我们对神的爱那个必须的这个回应，不再用自己任何的这些不方便成为那个借口。只要我们愿意这样，当我们越等候神的时候，当我们等候圣灵的时候，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必得着能力。我们要在耶路撒冷，在犹大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我们开始可以为神能够来做见证。所以求神再次来帮助我，好不好？今天我跟大家来分享这三点。广传福音其实就是我们福音啊，就是生命成为这个福音的见证。神的旨意并不难，做神的工作，而且做成神的工作。什么是我们现在传福音最佳的时机？其实就是现在，没有比现在，现在的我对于现在我们周围的环境人的这个影响正是恰到好处时。如果我们这样认为的话，我们在恩典当中坚持做我们可以做的事情的话，福音一定可以从我们生命当中流出去。就像当年撒玛利亚妇人一样，福音的见证就在我们生命的改变，好不好？弟兄姐妹在神面前，大家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将弟兄姐妹恭敬在你的圣手当中，愿你再次与我同在，与每个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能够在难处当中，我们就是有一个渴望与你再次相遇， 在爱中与你再次相遇，让我们可以因着你的爱再次将自己完全的献给你，也将自己完全的献给主耶稣。我们愿意在你的恩典当中，因着耶和华得的喜乐，可以成我们生命当中每天的力量。我们甘愿舍弃一切所有，我们来跟从你。啊，卓敏。